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4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旧约圣经浅谈。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塔格莱枢机谈一个为中国天主教徒守护宗徒继承的决定。教宗敦促企业领导人善用恩典来促进公益。教宗呼吁向垂危病人提供照护和慰藉。圣座谕请各国始终尊重每个人的生命和尊严。塔格莱枢机在接受信仰通讯社主任贾尼·瓦伦特的访谈中表示，临时协议旨在确保中国天主教主教能在与教宗的圆满共荣中履行他们的牧职，保护在中国的天主教会的圣事生活。一切都是为了维护有效的宗徒继承和中国天主教会的圣事性质，渴望让中国的受洗天主教友们感到安心、安慰和欢心。路易斯·安东尼奥·塔格莱枢机用平静的语气和谨慎的措辞重申了促使圣座与北京政府将2018年9月签署、2020年10月22日首次延期两年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再次延长两年的理由。他说，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触及中国天主教团体生活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在这个国家，历史事件在教会内部造成了痛苦的撕裂，以至于给圣事生活本身投下了怀疑的阴影，所以事关重大，触及到教会内在的深刻性及其救恩使命。通过这一协议，努力确保中国天主教主教能够在与教宗完全共荣下履行他们的牧职。枢机提到，圣座一直重申这一协议的性质是限定性的，事关教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也不能被简化为某种外交战略的附带成分。任何忽视或者掩盖协议这一独特特征的思考，最终都会做出扭曲的表述。这位菲律宾枢机以感恩的话语谈及许许多多中国天主教友所见证的信仰意识。他说，他们的见证不是在细心栽培和保护的花园内发芽的，而是在崎岖不平的土地上。他承认某些伤口需要时间和天主的安慰才能愈合。枢机提醒众人，主教不是教宗的官员，因为他们是宗徒的继承人。枢机强调，圣座的意图只是鼓励选择优秀的中国天主教主教，他们有资格并适合为他们的人民服务。但是，促成选择有资格并适合的主教，也是符合各国政府和当局的利益的，包括中国政府和当局在内。那么，圣座的愿望之一，一直是促进和解，并看到教会内部，因所经历的磨难而导致的撕裂和悬而未决的对立得到治愈。 塔格莱枢机最后吐露，他从他的祖籍在中国的外祖父，一个具体而务实的天主教徒那里听到的话语，认为这在今天帮助与北京政府的对话中能是最有用的话。他说，当我告诉老爷我想进入修道院时，他对我说，我没有想到会有一个做神父的孙子，我不理解这个神父的世界，我有点样样不快。于是他又说，我不明白，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成为一个好神父。现在当我思考与中国政府就教会事务进行对话时，我认为有时最好是寻找简单而直接的话题，以满足与我们对话的人的具体而务实的做法。我们不能指望他们能深入掌握圣神所赋予的教会奥基，我也很难向我的外祖父解释我思夺圣召的全缘。而且对我来说，他希望我成为一名好思夺的简单愿望，这一点仍然很重要。教宗方济各10月21日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接见了公教企业管理人员协会国际联盟第27届世界大会的与会者，敦促他们时时刻刻谨记商业上的成功是天主赐下的恩典，从商的才华应当用来帮助那些最有需要的人，并且促成改变。然而改变需要勇气，好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分辨出天赐的恩宠。公教企业管理人员协会国际联盟的宗旨是提倡一种基于尊重和人性尊严的经济，推广公共福祉的观念。本次大会的主题正是为公益创造新的经济。为此教宗首先向与会的企业家们指出，每个人都有权利参与经济生活，并有责任依照自己的才能、本国和整个人类大家庭进步的程度做出贡献。这是关乎团结与正义的责任，也是促成整个人类大家庭进步的最佳方法。换句话说，教宗方济各所倡导的新经济是要包容每一个人，增进每个人的发展与尊严。教宗接着谈到在新冠疫情下的非技术劳工以及移民和难民等被社会边缘化的劳动者的困境，他们往往从事最危险不体面的工作，教宗期许通过工作帮助他们得到有尊严的生活。教宗表示，工作不只是雇主和受雇者之间的交易，更表达出我们劳动者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所造的。因此劳动如果能做到关怀人类，促使人类恢复其完整的尊严，它必将有助于确保后代子孙得到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此外，教宗方济各也提到，今年9月22日至24日在意大利亚西西举办的方济各的经济，当时来自世界各地大约1000名年轻的经济学者一起省思了新的经济。在这次接见公教企业家的机会上，教宗勉励他们与方济各的经济的青年同心协力，打造一种符合福音劝谕的经济。这样的经济缔造和平，照料受召戒，为全人类效劳，不落下任何一个人。教宗最后敦促企业界领导人与青年缔结新的盟友关系，以打造这样的新经济，促进公共福祉。 教宗方济各10月21日在梵蒂冈接见了法国北部康布雷教区的公共行政管理人员。他说，政治必须优先考虑市民的基本需求。他们经常因政界人士着重和他们日常生活无关的时尚课题而被忽视。要为他们服务，聆听他们的需求，远离意识形态和媒体压力。在谈到社会问题时，教宗特别提到接纳和照顾。他强调了接纳最弱势群体的重要性，不仅接纳移民，也要接纳残疾人士。教宗指出，他们需要有帮助他们和他们亲人的生活的机制，更重要的是向他们展示对他们应有的尊重。他们需要的是能够进入工作领域。教宗提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照顾年长者和临终的人，应该通过姑息治疗的发展来陪伴他们。教宗重申，医护人员天生就有提供照护和慰藉的使命，虽然他们不总能治愈病人，但我们不能要求医护人员杀死他们的病患。如果我们使用一些辩词来支持杀人的行为，最终我们会杀得越来越多。我敢于期望大家能本着真理来对如此重要的问题进行讨论，以能陪伴生命直到其自然结束，而不是任由其卷入丢弃文化中。此外，教宗也提到必须留给后代一个丰富的文化、社会和知识遗产。最后，教宗谈到教会的关怀，他对法国康布雷教区的行政管理人员重视教会的教导表示欣慰。他说，教会与你们一起努力接近移民、年长者和病患，也就是接近那些落在后面的人。圣座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观察员卡恰总主教10月19日在联合国在纽约召开的第77届大会上两次发言。他强调了圣座对有关死刑和人权文书执行方面的观点。关于死刑，卡恰总主教表示，圣座坚决支持废除死刑。他解释这一立场的理由，说，首先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甚至是犯了最凶残罪行的人的尊严。第二，需要有刑事制度和足够的方法来保障公共秩序和个人安全，而无需采取死刑。政府当局可以使用这些方法来促进正义和公义。总主教指出，生命权是人的尊严的结果和所有其他权利的基础。这对社会，尤其是对照顾病患、年长者和残疾人负有责任的领域中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不承认这一权利，会很容易跌入死亡文化的逻辑。卡恰总主教强调，尊重受害者、惩罚和预防犯罪行为，以及保护共同福祉的有效和公正的司法是必须的，同时要防止法律被用来进行私人报复。此外，总主教谴责那些集权和独裁政权利用法律为镇压政治意见者或迫害宗教和文化少数群体的工具，将这些人视为罪犯。总主教欲请各国在有关将人的生命和尊严置于首位的立场上言行一致。他欲请各国勇敢地如此行动，即使只是暂停使用死刑，这也是走向普遍废除死刑的具体的一步。 德国天主教爱德机构支持拉脱维亚里加关于帮助女服刑人融入社会的新项目。一个化名为818的妇女已在监狱六年，再过三个月她将要重获自由。她在接受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采访时说，我喜乐地等待我将离开监狱的那一天。818因经济罪行被关进拉脱维亚监狱，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和三个孙子的祖母，她的丈夫也在等她。她对818能很快回家感到高兴。818补充道，最初对我来说，关在监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尤其是我无法与自己和好，我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818兴奋地报名参加了天主教爱德机构波尼法爵协会推动和资助的协助项目。该机构提供培育课程和艺术创意班。818已获得三个结业证书。到阿格洛纳朝圣对他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爱德机构也提供灵修方面的活动。818说，通过祈祷我终于能与自己和解。协助服刑人的项目包括释放后日常生活的讲座和实践。波尼法爵协会项目负责人斯特莱内维卡女士强调，我们很容易把人送进监狱后就把他们忘在那里了。协助项目的目的是帮助女服刑人为出狱后的生活做准备，此外这个项目也要帮助他们重新发现自己的才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旧约圣经浅谈》。
在上次的《旧约圣经浅谈》节目里，我们谈到犹大国王约什亚修葺圣殿发现法律书。我们说过，这法律书大概是《生命记》。《生命记》全书的内容总归三点：第一，天主既选拔以色列为自己的子民，以色列百姓当全心归向上主，一心敬拜他。第二，以色列百姓不许崇拜外方的神，要以全副精神来保持敬礼的纯洁。第三，为了保持敬礼的纯洁，以色列百姓应在耶路撒冷天主所指定的地方敬拜亲崇天主。生命记第28章更恐吓和警告以色列百姓说，天主要将你们分散在大地两极间的各民族中，又说，天主必从远方引来民族来攻击你，他必要围攻你所有的城市，直到使你灭亡。列王记的编辑是为教训以色列百姓，编辑者根据生命记所声明的原则，从南北两国各王的实录中抽出一些史实，以证明以色列民族的灭亡完全系于是否遵守天主的法律，遵守就兴盛，不遵守就灭亡。流亡亚述和流亡巴比伦是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不守法律的惩罚。以色列最大的罪恶是到野外山地上去敬拜天主。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已经介绍了列王记所记北国以色列流亡亚述的故事。在这次和下次的节目里，我们要谈到南国犹大的灭亡以及两次流徙巴比伦。约施雅死后，埃及立约雅金为犹大王，但是数年以后，巴比伦击败埃及，因此犹大和附近各小国也都向巴比伦王称臣纳贡。不久以后，犹大王约雅金叛变，巴比伦王拿布高遂亲率大军包围耶路撒冷，逼迫犹大新王耶和尼亚投降。拿布高王遂把耶和尼亚和所有的公卿和祭公人员掳往巴比伦。以后拿布高王立妻德克雅为犹大王，这是达卫王朝犹大王最后的君王。他因受国内亲埃及派的唆使，与邻邦联结反抗巴比伦王，因而巴比伦王又率领大军来攻陷了耶京，将圣经圣殿付之一炬，将国中所有王亲国戚以及显宦达官悉数掳往巴比伦，只留下乡间穷苦的农民。南国犹大遂亡，是在公元前587年。攻读《列王记下》第24章第8-17节。耶和尼亚登基时年1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他的母亲名叫胡士达，是耶路撒冷人厄尔纳堂的女儿。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像他父亲所行的一样。那时巴比伦王拿布高的臣仆前来围攻耶路撒冷时，巴比伦王拿布高亲自来督战攻城。耶和尼亚和他的母亲、臣仆、公卿以及太监都出来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将他们掳去。实在巴比伦王在位第8年，巴比伦王且抢去了上主殿内的一切宝藏和王宫中的宝藏，打碎了以色列王萨罗满为上主圣殿所制的一切金器，正如上主所预言的，也掳走了耶路撒冷的民众所有的官绅和勇士共10000人，以及所有的工匠和铁匠，只留下了地方上最穷苦的平民。他将耶和尼亚掳到巴比伦去，也将太后、后妃、君王的内侍以及地方上的王公大人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一切有气力的人，人数约7000，工匠和铁匠人数约1000，都是能打仗的勇士，巴比伦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巴比伦王立了耶和尼亚的叔父马塔尼亚代他为王，给他改名叫七德克亚。Thank you. 在公元前720年灭亡北国以色列的是亚述。到了公元前607年，亚述帝国崩溃，领土被瓜分，埃及占领西方，包括阿拉伯、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等地区，巴比伦则占据东方。两年后，埃及和巴比伦之间发生战争，巴比伦胜利。那时约雅金是南国犹大的国王，他起初臣服巴比伦。三年后，埃及鼓动一些叙利亚小国反叛巴比伦，约雅金也参加了这次暴动。当时巴比伦王拿布高不能分身，并未亲自率领军队出征，但是当不幸的耶和纳雅登基，在耶路撒冷刚做了三个月国王，拿布高的大军便突然来到，于是发生了我们刚才所聆听的那段圣经所记载的事件。列王记的编者因循惯例，把这不幸事件的发生归罪于年才18岁、在位才3个月的耶和纳雅，说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
刚才您收听的是《旧约圣经浅谈》，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系列节目《卢恰尼教宗：从弹弓手到圣伯多禄御座》，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